我们上面看过加尔文的教会观，教会呢是主耶稣设立的，有牧师、长老、执事。教会有三个标志：话语的宣讲、圣礼的施行，还有执行管教。教会的权柄是道德性的、属灵性的、宣讲性的、传道性的，绝对不是政治的，绝对不是强迫的，不能够越制约束人的心，超越神用他的话来约束人心的那个范围。当时加尔文在日内瓦是一个城邦，所以一个城邦有三个教会，圣彼得还有两个，有一群的牧师，大概十个上下，有长老们。然后呢，跟政府的关系呢是很微妙的。起初呢，市议会呢一直是限制牧师跟长老的权柄，慢慢慢慢的到1556年，加尔文才能够说把那些特意给他刁难的贵族市议员的权柄呢都平息了，好叫教会范围的权柄能够很顺利的来行使。总的来说，加尔文是在一个城邦里面，当他们推翻了天主教的主教做他们的统治者，推翻了之后1536年请他来为日内瓦的教会写好宪章，那个宪章是他第二次回去的时候1541年通过的。加尔文的学生，就是日内瓦呢的学生，来自欧洲各地，所以改革中，在整个宗教改革，就是说路德宗、改革宗、英国的圣公会，还有德国的重禧派 Lutheran, Reformed, Anglican and Baptist， 在宗教改革的四大支派中，改革宗是最国际性的。加尔文的学生来自英格兰，就是清教徒，回去就是清教徒，来自苏格兰诺克斯，回去就是长老宗，来自法国，那些法国的难民神学生回到法国一般一年半之内就寻到的 OK Huguenot 法国的改革宗，有些是荷兰跟德国的改革宗，还有匈牙利。所以整个日内瓦的影响力是国际性的，是遍满了全欧洲的。再加上加尔文也跟路德宗的 Melanchthon 还有法国德国交界的 Butzer Martin Butzer 有很多的通信的来往，所以改革宗是最国际性的，影响力最大的。然后呢，这些不论是英国的清教徒的学校，当然是日内瓦，这些地方都有外来的学生来念他们的神学院，所以改革宗就很明显的在这些国家之间有很多的交流。好，我们现在就只讲英格兰跟苏格兰的。加尔文的学生回到英格兰，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上任，血腥玛丽去世之后，那英格兰的加尔文的学生们就是公理宗 Congregational。 公理宗又分两种，一种呢是 Congregational 公理宗，就是思想信念上是公理宗，是长老宗，教会要有牧师跟长老，但是个人呢，这些牧师们呢还是留在圣公会，盼望有一天伊丽莎白一世宣布英国成为长老宗的国家啊，这个叫公理宗。公理宗又分第二种，是分离派的公理宗 Separatist Congregational， 这些呢就不等政府批准就离开了圣公会，就是不服从国教的 Nonconformist 的公理宗。多年来学者们以为1620-1630，特别1630年移民到北美的就是分离派的公理宗，其实呢1630年到美洲波士顿呢应该是非分离派的公理宗，1620那些应该是分离的。好，从政教关系，这个牧师的身份关系来看，公理宗分公理宗跟分离派；从教会的圣礼观来看，公理宗分公理宗跟浸信会或者浸礼宗。OK， 所以公理宗你可以从两种的方法来二分：是留在圣公会还是离开圣公会的；是改革宗有婴孩洗礼的，还是改革宗只有成人浸礼的。我猜想，差不多所有的浸礼宗的都是分离派的吧。因为留在圣公会你不可能禁止婴孩洗礼，圣公会是可以禁礼的，特别是婴孩洗礼。那这个是英格兰的情况。公理宗呢，假如离开了圣公会，当然就是 relational， 就是各自独立的，而不是成为一个长老总会的。加尔文的好学生诺克斯 John Knox 回到北边的苏格兰的时候就成立了长老会，所以北边的苏格兰还有爱尔兰，就特别是北爱尔兰，这些的改革中，加尔文的后裔呢，属灵后裔呢，就是长老会 Presbyterian. 长老会是 connectional 的，就是说他们认为教会与教会、牧师与牧师之间是要成为一体一个教会的。南边英格兰的公理中呢是 relational 的，是各自教会是独立的。不过生了一个浸信会出来。浸信会呢是1608年这些分离派公理中在荷兰的逃难的移民难民教会里面两位牧师 Smith or Smith and Robinson 他们彼此施浸，1608年成立的。好，他们呢从1620年坐船到英格兰，然后再到美洲，这个就是五月花。所以1620年到美洲的 Plymouth Rock 的 Pilgrims 是浸礼中的。1630十年之后到波士顿的是改革中的公理中的，就是说不是浸礼的、okay? 两派都到波士顿。好，至于苏格兰的长老会到美洲成立教会，第一间是1682年。那我再重复一次，公理中到美国有两批，1620是浸信会的，1630是一般的公理中的，1620 1630，他们上岸的地方都是波士顿。不过第一批的浸信会的是离开波士顿一段路，就普利茅斯 Plymouth Rock。 1636年他们就成立了哈佛大学，1636是公理中的。长老中又一直要等到1682，50多年之后在马里兰上岸有长老中，1706年成立区会，1706年 Synod， 1789年总会，比公理中晚一点。当时的苏格兰人呢来到美洲，很多都是去开荒，就是去美国所谓西边，那个西边就是从费城往西跑， Pennsylvania Kentucky Ohio 这些地区呢、都是一些很能够独立的性格很坚强的一些的苏格兰人，也就是说懂得外来的人他会开枪的啊。那苏格兰的长老会，长老会在1789年成立整个美洲的总会，所以有公理中长老会。一直到了1790之前呢是没有卫理公会的，有卫斯理所带领的很多的查经祷告聚会 societies， 是到卫斯理死了之后， Francis Asbury 等等还有 Coke 他们呢就把这些团契组织起来成为卫理公会，或者称为美以美会， A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南部的叫做监理宗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中国以前的东吴大学大部分是美以美会跟监理宗 Methodist Episcopal and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的宣教士成立的。那我为什么要提起卫理公会呢？还有浸信会呢？因为在1600年代，或者说一直到美国革命成功1776年，美洲的教会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波士顿的公理宗，因为长老宗是1682年才开始有第一间教会的。不过还有的是圣公会，在 Virginia 州1600几年就有圣公会了，还有天主教在玛丽兰，就是今天的 Baltimore 为主。所以天主教在 Baltimore Maryland 玛丽兰有一个据地，圣公会在南部，就是今天的华盛顿再靠南一点的维珍利亚州有他们的据地，北边波士顿是公理中的大本营。那长老宗呢就是中间 Pennsylvania 附近，还有荷兰的改革宗在 New Jersey 跟纽约，所以中间纽约非常之段最多的是改革宗，然后往西跑往南跑是长老会，在南是圣公会，北边波士顿是公理宗。1730年代跟1740年代复兴爆发，爱德华兹的教会经历到悔改。1740-1741年 George Whitefield 到美洲来讲道，所以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特的讲道呢就带来一个13个殖民地，谨记得美国还没有立国，1776年才立国，我们再讲的是1740年，就是悔改复兴的火已经烧了好几年了，怀特菲特来了，他从北到南都讲过道。那很多的圣公会呢特别呢给怀特菲特是闭门羹，就是说不开放圣公会给他讲道，所以很多是户外的，在外面讲道的。但是这些的北边的 New England 波士顿地区，中间的 New York New Jersey Pennsylvania， 南边的 Virginia， 再南北卡州南卡州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乔治亚州，他们都经历到这个悔改复兴的火。因此呢大家都不太问我是公理宗你是长老会他是圣公会等等嘛，大家都是
Americans，
美洲人，还没立国哈，美洲人。这个复兴呢，带来教会的合一，也带来13个殖民地的合一，直接影响到革命成功的。总的来说，革命之前，我们说1750好了，最多人数的是公理中，其次是长老会，第三是浸信会，第四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还没有成立，你就算那些团契加起来的人数。1800，美国独立了，鼓励人从纽约、费城这地方西往西跑，所以在西边的移民开荒者很需要牧师跟教会成立。公理中跟长老会的人士呢，就是他们到了西边了，他们总要要求总会差派一些，最好是牛津跟剑桥大学毕业的，至少是哈佛、耶鲁大学毕业的牧师，改革中的、长老中的，当然是供不应求的。卫理中1790之后有了，浸理中从来就存在的啊。他们的做法呢，就是在这种的移民潮中，有计划的造成一种的民众运动 ，People's Movement。卫理中的做法是让牧师们骑马 ，Circuit Rider， 兜一圈，可能一个牧师一年呢会拜访100个查经聚会一次或者两次，这个是卫理中的做法。平日的他们有他们的查经团契，没有牧师就没有牧师。浸信会的做法，往往是在一些开荒的地方呢，按立平信徒农夫做牧师，平日耕田，礼拜天讲道。OK， 长老中跟公理中呢，都要依靠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甚至乎欧洲或者荷兰啊的教会差派牧师来。很多牧师很优秀的啊，向人的良心讲悔改十字架的道理，但是是供不应求。很有趣的，1850就是美国已经独立了75年了，内战还没有爆发之前呢。人数最多的是卫理中，第二是浸信会，第三是长老会，第四是公理中，刚好跟1750倒过来了。那为什么改革中排第三、第四，本来是第一、第二的呢？就是在这个开国开法的时期，卫理中跟浸理中懂得怎么样来造成群众运动，就是说你各地要有话语的供应，要有传道人，要组织教会。而公理中跟长老会因为坚持牧师教育的水平是好事了，但是呢是供不应求。好，1800之后1790也有第二次的复兴。1800之后有芬尼，是长老会圈子里的一位律师，后来出来讲道，他是不相信圣徒的坚韧的，不相信原罪的。后来呢1860之后呢，穆迪出来讲道。所以芬尼、穆迪等等，18世纪呢，3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有很多的所谓复兴主义的运动 ，revivalism。正如怀特菲特时期1740年代，同样的1830或者1860-70年代的复兴呢，是跨宗派的。跨宗派就是指公理中、长老会、卫理中、浸信会，然后有少数的圣公会跟路德宗。路德宗人其实也不少的。1700年费城的人口1/3是德国人，所以很多路德宗，还有从路德宗分出来的独立教会，就是今天的布道会挪威人跟新道会瑞典。Okay? 还有礼贤会是其他德国的地方的教会。好，所谓众宗派支持复兴运动，就是指公理中、长老会、卫理公会跟浸信会。所以呢 ,1800 之后呢，很明显的改革中的长老会有一部分是支持与卫理中跟浸信会的人是共同支持穆迪先生的讲道。到了后期还有海外宣教学生志愿运动 Student Voluntary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所以当然有一些是不支持的，就是旧派 的长老会。那所以呢，改革中的人士呢，多年来习惯了和卫理公会跟浸信会的人士合作的。所以到了1980年代，我参加 PCA 长老会的时候呢，我要去美国的南部，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Mississippi 州、Florida 这些地方呢去述职，就是说向那些支持我们教会去做见证。住在这些信徒的家里，很多是长老的家啦，啊，执事们的家呢，你看他们呢是改革中长老会的会友，但是他在他们的咖啡茶几上呢有非改革中的杂志的，穆迪的月刊啊，这个学员传道会的 The Worldwide Challenge 啊，各种宣教团体的杂志。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明了100几年来改革中长老会里面有一批是跟非改革中人士合作推动复兴运动，那最明显就是 Billy Graham 跟 Campus Crusade 等等。1870年代，时代论就是弟兄会的神学传到美国来。 首先影响的是长老会、okay? 所以长老会里面有支持福音的宣教的，也有变成时代论人士的。在这个大气候的影响中，长老会的弟兄姐妹成为宣教士到中国、印度、非洲来。所以到了中国大陆跟新马东南亚一带的长老中、公理中、荷兰改革中的宣教士，再加上印尼本来就有的荷兰改革中，他们比较改革中一点了，从美国受了这个福新主义运动熏陶的长老中到中国大陆跟新马来的，都不太像那些旧派的坚持改革中、清清楚楚教导改革中神学的，他们在本国的神学教授一样，不像的。还有到新马来的长老中呢，有一些宣教士，特别很多的宣教士，自从玛丽逊开始，是透过伦敦差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就是英格兰差来的。那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当然是服侍公理中的，也包括敬礼中的宣教士，服侍他们，差派他们到工厂来。苏格兰的长老中，还有少数在英格兰的长老中的基督徒呢，记得吗？长老宗是在北边的苏格兰，但是他们也有一少数的教会在英格兰。长老宗的宣教士也有很多是透过伦敦会到中国来的。所以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长老宗呢，是蛮多的公理宗的宣教士的。所以马来西亚的长老会呢，一直是没有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做他们的信仰信条的。普天颂赞和普天崇拜这两本的中华基督教的赞美崇拜的指南跟诗歌本呢，里面所用的我看的礼仪啊，改革中的是用宗理公理宗，而不是用长老会的啊。另外还有圣公会跟卫理公会的，所以他们没有把长老会的那个特点呢留在这个普天颂赞、普天崇拜里面。到了1920年代，自由派神学垄断了美国的长老会，所以美国长老会就分了纪要派出来，就是信证长老会跟威敏斯特神学院等等。所以整个改革中的运动呢，我要说的就是说17世纪经过清教徒运动轰轰烈烈的影响了英格兰跟美洲，18世纪轰轰烈烈的经过爱德华兹跟怀德菲特的复兴，有他们的更新，因为清教徒已经衰落，然后又有一次的复兴。进入到19世纪呢，就掺杂了分离的神学，他是不相信完全堕落，不相信圣徒的坚忍的。然后呢，实际上跟浸信会跟卫理公会的人合作，比方说 YMCA 本来是很福音派的，1840年代在英格兰跟美国同时成立了青年会，参加青年会的会员必须是福音派的教会的会友，所谓福音派就是长老中、公理中、卫理公会、浸信会、OK? 圣公会跟路德中也勉强算在里面。那因为到了19世纪经过分离那种的复兴主义，超众派的合作，自由派来到美洲，时代论来到美洲，这整个的近前的传统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已经成为一个很温和的形象，又加上在美国当时1860年代最出色的公理中讲员在 Brooklyn, New York叫做 Henry Ward Beecher， 他是 Lyman Beecher 的儿子，两代都是牧师。这位牧师呢，这个儿子啊 Henry Beecher， 他的姐姐是 Harriet Beecher Stowe， 写了那本 Uncle Tom's Cabin， 就是描述黑人生活的，直接帮助南北战争成功的啊，就形容奴隶的生活的。这位公理中的牧师，这个 Henry Beecher 呢，就开始讲一些加尔文主义改革中神学怎么样适合现代人的思想，也就是说把原罪等等呢就冲淡了。所以公理中里面有一条线是慢慢朝向自由派，所以迎接后来的自由派就进到改革中，就是公理中跟长老会的圈子里面了。这一段时期就非常像我们今天的福音派，也就是说改革中人士不论是在长老会里面的或者是长老会以外受到一些的改革中的影响而成为改革中思想的，我们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气候里面，有宣教运动，有最新的近前运动，就是灵恩派的影响，再加上心理学、市场学的影响，所以改革中人士呢，老是在那个夸宗派加上世俗思想冲淡的一种情况里面。因此呢，改革中的神学和长老制的治理、教会的制度呢，一直来都没有在中国跟华人圈子里发扬光大，有待我们今天21世纪的中国大陆国内和国外的基督徒呢，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的堂会建立起来，开拓或者是更新。我看这些事情是急不来的， 要好好的奠定根基，特别在这个很世俗化的福音派，我们整个福音派的神学快要垮掉了，在2000年代、2010年代，怎么样在这个洪流里面站立得住，忠心的宣讲神的话，就好像清教徒在1570年代努力耕耘了好几十年才到威姆斯勒向告白，那个年代1640年代70年、80年的耕耘才看到开花结果 的日子，愿神帮助我们呢，那个目标长远，但是做法要很具体，一步一步的让这个合乎圣经的教会的模式呢一步步的活出来，愿神怜悯我们。好，我们祷告。求天父帮助我们有温柔，有忍耐，也有刚强，有勇敢，来传你的道，把你的道活出来。特别怜悯我们所熟的，我们所服侍的教会，在这个年代坚守你自己的道，叫我们分辨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哪些事情上我们可以跟主内的非改革中 的弟兄姐妹合作，让我们有美好的见证，好叫我们下一代能够持续下去继承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能够继续的在他们的所熟的年代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